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些日子我们都看到美国两党的这些总统候选人，他们继续在竞选的当中提出许多的政见，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候选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形象。形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吸引人到底要不要投票给他们的一个因素。 Hillary Clinton 他的形象是他有经验，他是总统的太太，然后在华盛顿有很长的时间。 Obama 的形象是什么？改变，新鲜，他没经验，但是他要带来改变。共和党那个 Huckabee 呢，他是什么？牧师，所以他代表形象是什么？保守，极端保守的代表。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些所谓的形象到底是这个人真的具有这些特质，还是借着大众媒体去塑造去包装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有些形象可能这个人真的具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是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你可以借着宣传，借着广告，借着外表去塑造，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事情没什么稀奇，因为这个世代很流行塑造形象来吸引人，来说服人。塑造形象不只在政治人物，不只在一些明星歌星，现代人我们人人都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很多的书籍不断的出版，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成功，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技巧，怎么样建立好的形象来赢得人家的好感，然后快点成功，这种书满街都是。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籍或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做法，它都强调一点，什么呢？要快，跟麦当劳买汉堡一样，要快。你看看奥巴马一个月之前经历这些事情之前，人家不认识他，但是如何快速的包装，让大家不单认识他，而且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重要的是门面，重要的是表面，重要的是人对他的感觉，但至于他的道德，至于他的个性，至于他的品格是如何，那不是很重要，那并不重要。不单是在一般社会上有，即使在基督教里面照样有。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出版品当中，一样的什么秘诀、什么技巧的书，照样到处都是，很配合现代忙碌的基督徒。这套的做法让我们能够赶快成为一个理想的基督徒，这样的思维也在我们的当中也会流行。但是这种着重表面的，就像一个学生在考试前临时的预备，可能可以过关，可是他到底里面有没有学得精，有没有学得通，那不一定。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用这套形象的包装也用在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上面，要快一点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很有恩赐，你就会看到这种基督徒表面上嘴巴讲得很好听，可是他为人处事可能是另外一套，或者这个人可能很热心一阵子，忽然间你在教会再也没有看到他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表面，他没有立好生命的根基。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生命根基的问题，不是在讲表面。表面的技巧很容易过去，但是根基稳不稳呢？所以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救恩，讲到因信称义， 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神救恩计划里面的地位。保罗书信的习惯，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读到许多新约书信都知道，保罗的书信向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讲到教义，后面讲到应用。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是应用的最前面最开始的地方。保罗在讲到基督徒生活，不论关于侍奉，不论关于其他事情之前，他先讲到根基。如果你没有立下好的根基，后面那些东西都是表象，不是真实。然后这段经文你注意看，它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所以从12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8节全部是用复数，所以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针对某一些人，乃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刚刚读到的第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哪些人应该立好神的根，立好生命的根基？是有领受神的慈悲的人。什么是神的慈悲？父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只要你领受了神的慈悲，你都应该好好立下根基。所以这段经文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提到两件事情，很简单，可以分成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是讲到奉献自己，第二节讲到改变，讲到变化你自己。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奉献你自己。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用的是旧约的敬拜的时候的用语来描写基督徒的生命。旧约律法对于献祭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从服侍的人该穿怎么样的衣服，一直到用的器具，一直到献上的祭物，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你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疏失，你们记不记得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就烧死在神面前。所以你没有按着神所要求，神说要求符合的话，你就不及格。所以你注意到在第一节的最后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用旧约的敬拜的要求那样的用语和态度来看待新约的侍奉。所以在第一节的最后说，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的侍奉。那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怎么样？是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要怎么做吗？不是。你注意到在这里没有讲到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是后面的。在这里他先讲到一个，你应该先献上自己。所以他提到三个事情，在第一节里面的奉献，他有如同三层的阶梯一样。一个基督徒要立好生命的根基，不要急着做什么，做什么是表面的，你的生命根基有没有立稳。好，我们来看奉献自己的当中头一层是什么，将身体献上。说在第一节中间说，将身体献上然后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句话很好听很动人，但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难不成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摆上去，拿刀子准备杀下去吗？我想不是那个意思。旧约的时候祭司献祭，旧约不用自己，祭司不用自己献祭，他只是把祭物摆上去，他自己不用上去。这个祭司他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为非作歹，这个祭司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许多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他当班的时候穿得漂漂亮亮的上去就可以。这是旧约的祭司。最近在中国大陆佛教开始复兴，然后大家知道在新年中国人一个习俗，新年的时候一定做什么？到庙里面去拜拜。新年到庙里面去拜拜，不只是去拜拜，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抢什么？头香。抢头香的话你就有好运。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很惊讶中国大陆的进步在这样的上面。现在许多中国大陆的庙宇现在呢开始企业化的经营，所以抢头香呢用标的，谁的价钱喊得高就让谁去抢头香。所以现在拜神变成有钱的你才拜得起，没钱的对不起排后面。
这造成一个什么？
你可以坏事做的越多，香油钱给的越多，让你自己的心安。我们的神不喜悦这样的敬拜，所以为什么说将身体献上？以色列人的敬拜献上祭物，然后自己的态度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们在旧约的敬拜到后来成为空客，所以神在马拉基书对他们讲，请你们不要来，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你去读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十节的地方。所以保罗深深知道献祭物，神不要的是献祭物，神要是我们自己先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献上你自己？你敬拜侍奉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你的心智来，还是只是来应付应付，做做表面功夫？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3节24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经文，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想跟这里讲的将身体献上是一样的意思。神所要的基督徒不是那个行礼如仪的，做做这些事情，你来教会几次，你学学你就会了，胆子够大，你也敢讲，你也敢做了。神要的基督徒是你在每一次来敬拜他，你能不能有心灵和诚实？每一次来敬拜他，欢欢喜喜的带着你的心来，这个是奉献的头一步。当你能够到这个阶梯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第二个阶梯。第二个阶梯是什么？是活祭。一样回到旧约，旧约的祭是死的，献上了牛啊羊啊鸽子也好，一定要先杀了，不然你一点火它就怎么办？跳起来就跑了。所以旧约的祭物是死的祭，但是在新约神要的祭物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时候，他如果对神有心，所谓心灵和诚实，就是他对神有心，他喜欢来，他觉得来敬拜神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如果能够这样的时候，他才会是活祭。什么是活祭？他自然会想要亲近神，他自然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会成长。如果他没有心，他的祭是死的，因为他只是来这边应付应付而已。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常常讲到吗？你来信主，不单是刚刚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你从罪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而且你还不断的长进。什么是不断的长进？活祭。你喜欢这个神，你喜欢更认识他。就像我们每个人在家庭当中，特别是婚姻里面的关系，夫妻如果彼此相爱，你就有心，彼此有心，你不单喜欢在一起，也喜欢彼此的认识，喜欢彼此的了解，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所以圣经里面比喻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新娘，就是那个意思。好多年前我跟师母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我们曾经碰到一对夫妇。我跟许多人分享过这对很特别的夫妇。这个先生呢，他是在船上工作，跑船的，当轮机长。他跑船有大概10年的时间，在船上工作收入非常的丰富，但是唯一一个是什么？不能在家。他大概半年可以回家3个礼拜，所以他每次回家，他跟他太太之间都两个非常客气，因为半年才见一次面，所以呢都觉得很好。那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孩子都在我们教会，然后太太在我们教会。这个孩子画全家福，老画3个人，不画4个人，因为爸爸根本不在。过了10年，这个先生觉得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不是办法了，所以就决定下船。下船之后，他找到一份工作，修理汽车的引擎。那他们全家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们大家也很高兴，为他们祝福。结果搬去了以后，过了2个月，这个太太就离家出走，两个人吵架，而且太太跑掉。后来我们碰到这个太太劝他回去，原来这两个人根本不认识，过去10年来两个人客客气气的，但彼此完全不认识。 因为根本没有在一起相处。我们跟神之间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来敬拜神，你没有心，你只是应付。当你有心的时候，你自然会想要亲近神，想要了解神。当你想亲近神、了解神的时候，你就跟他的关系会亲密，就活了，就不是死的。当你活了之后，你才能够到这个阶梯的第三步，是什么？圣洁。旧约常常提到圣洁，神对于献祭的祭物规定不可以有瑕疵，祭司穿着要圣洁，但是都是规定在外表，都规定在外表。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利的儿子在旧约有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非常非常的坏，但他们当祭司，因为神律法的规定没有规定到人应该怎么做。但是在新约不再是这样子，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你要献给神，你要侍奉神，你自己要先圣洁。你不单亲近神，你不单有生命，你也应该要成为圣洁，你才能够来侍奉。圣洁是什么意思？分别。但是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保罗为什么把圣洁摆在阶梯的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圣洁就是我只要做一些好事，我只要做人规矩一点，我就是圣洁。我也没有读圣经，我也没有亲近神，跟我也没有圣洁没有关系，我只要不去害人，这样我就是一个蛮圣洁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就错了。你那个是修行的基督徒，你不是圣洁的基督徒。人，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不可能把自己分别为圣的，除非我们亲近神，神才能够把我们分别为圣。你不是因为洗澡洗得干净，衣服穿得干净，来到教会，你就觉得自己蛮圣洁的，不是这样子。圣洁的开始是从亲近神，亲近神，然后被神去分别为圣。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因为当你有心，当你亲近神，你才有成为圣洁的可能。这是三步，这是阶梯的三个上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思想这个地方，基督徒奉献自己的三个阶梯，他要达到的是什么？其实他所要达到的，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你注意去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耶稣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一再告诉门徒，就是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不要单单只会做表面功夫。有没有登山宝训前面都讲什么？讲到祷告，讲到施舍，讲到禁食。耶稣一提到法利赛人，就讲他们怎么样？做表面功夫，做给人家看。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奉献自己的意思是，你应该是与众不同，不是在跟那些人一样只会做表面功夫，骗骗人得人的掌声，喜欢人家的赞美。奉献自己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一个基督徒敢与众不同。但这个与众不同必须从奉献自己开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的后面，说是神所喜悦，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我们急着侍奉，我们急着做一些事情，让人觉得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急着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谈到侍奉的技巧。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的侍奉，不是从那里开始，而是从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先献上，我们自己要先喜欢亲近神来做开始。所以当我们能够爬上这三层阶梯的时候，变化自己其实是三层阶梯所带来的。 当我们敢与众不同，当我们能够照着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那个就是变化自己，我们在第二节的地方所要看到的。好，不，我们再次回来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节其实很简单，保罗用了消极跟积极的两个层面，他来讲的同样一件事情。什么是消极的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最好能够看英文的版本，因为中文的版本翻译读起来好像是主动。我提到过许多次，效法读起来像主动的意思，就是我决定不要效法，我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圣经，你注意看 NIV 的翻译，其实是蛮正确，是你被动的，原来意思是被动的，也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的模子把我们套进去，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毫无防备的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之下在生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我们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对我们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来到美的六年，也算是我在北美头一个侍奉的教会，刚开始牧会，其实这几年我依然还在学习。大家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有些人是刚来的，有些人是来几十年的，那到底这一群是中国人呢，是美国人呢，是照中国人那种看眼色的呢，还是照美国人那个直来直往的呢，还有是两者之间的呢？大家都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人是你请他喝茶，他说不用不用，但是你还是要把茶给他，对不对？那美国人呢，你跟他说不用不用，他就真的不给你了。那咱们在美国的老中到底是哪一种呢？两者都有，给了不给啊，那干脆放在那儿让他自己决定拿不拿。弟兄姐妹，我们都受文化的影响，我们都受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有没有留意，是不是合乎神的教导，还是我们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婚礼，那是在我们读神学院之前，我有两个同事结婚，在台湾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台湾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我头一次到这个教堂去参加婚礼，我们这两位同事呢，他们结婚请了一个司琴，这司琴是一个弟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不太去教会的，他很会弹琴，但是这个人我们听说是在夜总会俱乐部里面弹琴的，所以都是三更半夜的生活。那他们知道，他们也认识这个人很会弹琴，所以就请他去担任这个婚礼的司琴。他接触的都是流行的这些乐曲，所以婚礼的前奏的时候，他选了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记》在台湾翻译为《殉情记》。我们一听我们就整个傻在那里，我说怎么会选这个歌曲。后来到新郎新娘点同心组的时候，他弹了一首歌非常的美，一首华尔兹的圆舞曲，但那个歌名是叫风流寡妇。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会选这个歌曲，他其实根本不去教会的，但是基督徒。他说没有啊，这选择都蛮好听的，还特别去找的。我说特别去找怎么会找这种歌曲，因为他平日都接触这些，他平日都接触这些，他习惯了，他自然受到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暂且不要笑，因为我们平日所接触什么很自然在影响我们。你所期待的，你所找的， 不论房子，不论车子，不论学区，不论你的休闲，不论你的娱乐，我们都在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之下，我们觉得很合理，所以我们随波逐流。保罗在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事，你能不能不要随波逐流？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认为这社会上所做的我们也可以在教会，比如说我们向来都用投票表决，我们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这是时代的潮流。但圣经里面有没有投票表决？没有。你注意看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如果安提阿教会用投票表决的话，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是他们主要的牧者，他们可能出不去了，可能今天就没有外邦的教会了。所以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对于这世界的东西不要照单全收，对这个世界所流行的东西不要想都不想都觉得很合理，然后还义正辞严的说反正社会上就是这一套，所以在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子。保罗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神是撒旦，他会弄瞎人的心眼，所以在消极的方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些潮流带着你走。那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看到这里接下来这句话，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样是被动式，不是主动式。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让我们觉得都是主动的，其实它原来意思是什么？被更新的心来变化你，被更新的心来变化你，是被动的。这个更新的心是什么？圣灵。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你怎么能够把持住自己，然后走在主的正路上？你一定要有个更新的心，你必须要依靠那个改变的来源，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保罗用这两节，虽然他用奉献自己和变化自己，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又回到哪里了？第二节其实又回到第一节了。你怎么样能够有更新的心？你必须是活的祭，你必须是亲近神，你必须有圣灵常常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新生命不是一生一次而已，我们人生在不断的挣扎过程当中，我们的老我一再一再被对付，因为我们里面有更新的灵。那天我看到一段记者访问 Joe Austin，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 Joe Austin 是在休斯顿 Lakewood Church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这是一个一般的节目，并不是基督教的节目。 Joe Austin 牧师不单他的教会然后有很多的事工，他特别是有电视的布道事工。这个记者在报道这个牧师的时候特别提他的电视布道事工每年收入超过4000万，非常非常多的收入。那这个牧师不单有电视布道事工，而且他写了很多书，你到沃尔玛去都可以买到他的书。他写了一本书说 How to be a better self， 怎么样有更好的自己。他在书中列了7个要诀。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的访问，这个记者他就打开那本书，当着这个 Joe Austin 牧师的面，他就念了这7个要诀，念了之后问他一句话，他说你里面怎么没有提到上帝？这个记者不是基督徒啊，显然不是。他念了那7个要诀，然后问他一句话，你里面怎么都没有提到上帝啊？你猜猜他怎么回答？乔斯林牧师说，如果你要看解释圣经的书，那蛮多的，你可以去买，但那不是我的恩赐。但那不是我的恩赐。请问传道人不讲神，传道人不讲圣经，那他还讲什么？他还讲什么？我听见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惊，也思想我自己。 保罗为什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这个世界诱惑力实在非常的大，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是不知不觉的，你甚至在不知道的当中你已经跟着走了，然后有一天当你说出来的话，你旁边的弟兄或姐妹听了会吓一跳，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开始，多留意你的生命，生命要改变，生命要成长。不要觉得，许多人有个看法，等我年纪大了，等我退休了，我多一些时间，我再好好来亲近神，我的生命在改变。不要这样想，趁着年轻。我记得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认识一个牧师，蛮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在年轻的时候，他在一个教会侍奉，然后非常的和蔼可亲，非常的对弟兄姐妹很好。但是我们也稍微知道这个人脾气蛮暴躁的，但他只会对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对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很好。后来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当他年纪比较大以后，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侍奉，他越来越对弟兄姐妹好，对同工也好，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大。有一次我碰到跟这个老牧师也很熟的一个教会的执事，他跟他在教会同工也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就问他说，这个牧师以前蛮好的，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个性又温柔，对人又那么有礼貌，为什么他年纪大的时候会变这样子呢？这个执事跟我讲，他说他其实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体力控制住自己，等他老了，体力没有差了，他的本性就出来。弟兄姐妹，礼拜五晚上我在短讲的时候提到我今年48了，我每当想起这个老牧师，我就常常在问神，神啊，我还有多少时间是可以改变的时候？我已经48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呢？谈到生命的改变，不要老以为我过了55，我都要提早退休了，我再好好来改变我自己。为什么许多人说年纪越大越像小孩？因为你的本性出来了。是后来变那样了吗？不是，只是你年纪轻的时候靠你的体力把它压下去而已，你等到年纪大了控制不住了就出来了。求神这次怜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把握机会，在年纪还轻的时候求神就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到年纪大你会成为一个不单神所喜爱的人，你成为人所喜爱的人。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越老越像自己，或越老越像耶稣，那是在乎你自己。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你把这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选择这个根基，还是我们要继续做表面，我们要继续做嘴巴的基督徒，继续做我将来再改好一点的基督徒？愿父神在新的一年开始，父神让我们得着这个改变的恩典，正在生命的当中有成长。我们喜欢亲近你，不是因为教会定了目标， 不是林牧师啰啰嗦嗦，而是我们自己喜欢亲近你。主啊，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趁着生命的早晨，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年老回头后悔，不要让我们年老越像自己，不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